欢迎回到12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被驱赶的人呢，基本上是逆来顺受，没有任何的反抗。那么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以优化北京的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所谓功能来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从历史经验来看，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都难逃失败的宿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这个争议。那么我想请首先请吴强先生跟我们来谈论一下，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习近平治下一个以控制以计划为特色的这个治理手段哈。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下，就是那么北京这次清理还有包括可能未来大城市的这个清理都是一个习近平要加强社会控制的一个大趋势的一个体现，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其实过去5年，一切一方面在发动这种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做建设，确实的在围绕叫做内部殖民主义。内部殖民主义它包括把人分成3、6、9等，把城市也分成各种1线到5线的各种等级的城市，包括对职业、对人、对公民用所谓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来打分，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进行城市准入的门槛的设置，就是说社会信用积分到了多少才能够绑定你相应在某个城市才有居住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人的流动，限制人的阶级流动，限制人的向上的流动，各种方式来限制。这种限制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隔离，这种社会隔离现在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中国一方面它并没有说放弃全球化，反而是拥抱全球化。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是意味着商品、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担心这种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首先现在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的这么一个目标上面，那他就要把一切跟可能跟美好生活的这个目标相冲突的所有这些他认为是丑陋的低端的东西要把它隔离出去。隔离到哪里？隔离到小城镇，隔离到分散到其他地方，然后呢用当地的网格化的方式再控制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然后互联网的隔离我们是更早，防火墙的设置等等等等。那么企业的隔离我们也会慢慢会看到，外资企业等等等等，他们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在未来隔离将是这个社会在内部所采取的所有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方向。但至于怎么走，我们仍然要观察。我们不知道这个政权有多少的想象力和多少的这种制度的能力来建设这种国内的诸多的这种以土为止的方式，以国内这种长城的方式来进行隔离，这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
好的，其实胡新斗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北京驱赶这个外来人口，其实可以追溯到这个习近平哈，2014年视察北京的时候，他提出这个要所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这个主张。那么在那之后呢，北京确定要在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所以清除这个所谓多余人口成为这个市政府的重要的这个任务哈。那么刚才吴强先生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所谓隔离。那么著名的这个中国宪法学者张千帆也认为，他说习近平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按功能把各个城市和农村呢分为3、6、9等，让人联想到就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计划经济的模式，用一种非常计划非常控制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你觉得这种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经济流通的今天，在今天的中国还行得通吗？
的确目前中国所采取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吧，它有它的特点。我今天在另外一个电视采访中也谈到，中国它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某种结合，国有企业占据了经济的制高点，基本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实际上这类似于是某种强化版的凯恩斯主义，也曾经是斯大林、罗斯福啊、勃列日涅夫啊、希特勒啊控制经济的做法。这样一种做法短期有效， 长期必然是失败，或者说呢，中国实际上只有通过改革，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呢兑现法治的承诺，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中国才能够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实现这个现代化。现在要重新回到那种城乡分割的那种这个制度，二元的户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二元户籍制度本身就应当废除。我是这个很早就主张要到废除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这种隔离制度，它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坏。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两三个国家采取这种城乡分割的、地区分割的这种户籍的办法。南非在六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对几十万黑人以检查身份证、打工证的名义，对他进行扣留啊、遣返。中国在2003年之前也采取检查身份证、暂住证的这种名义，将无数的农民工收容遣送。现在呢，又以清理低端产业人口的名义将他们这个轰走。但是呢，对一个城市来说，人口它是相互需要的，或者说一个城市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它是相互需要的，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低端产业的人口走了的话，那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也会损害高端人口或者说城市其他人口的利益。所以这种做法必然是失败的，会失败的。
好，前面评论，我想接着刚才您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我们上半部分讨论结束以前，你觉得你预测中国的会出现未来相当近的时间会可能出现经济上的问题哈。那么您觉得中国经济上最深层的原因，现在引起担忧的，而且引起当局这些做法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经济上担忧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事情会成为一个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触发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谢谢。我觉得刚听到胡锦涛教授还有吴强先生那个说法，其实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善良的愿望。我觉得跟中国共产党当局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与虎谋皮。你说就好像大家都觉得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会很坏，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对不对？很多方面不得人心，社会不公平、不正义这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蠢，他们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对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状况、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非常清楚。包括说在十九大，我们才一个多月前嘛，对不对？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央行行长朱小川居然在讲说警惕中国的金融风险，警惕中国的民司机时刻，这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的，说很蹊跷的一
个
事情。
敏感点了，
对，按道理说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发生了。为什么？包括说这一次十九大才开完一个月，就在北京，蔡奇新官上任，对不对？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去驱逐低端人口，完全不是说不懂社会治理、不懂管理，他们难道不知道说？把所有的福利呢分给大家嘛，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天天去点赞吗？他们知道现在是裁员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知道说在比如说我们看经济状况、债务状况，他们在2016年底整个中国的债务大概已经到了是200万人民币这样子，去年的那个2016年底200万亿人民币，然后去年的 GDP 是74万亿，差不多是 GDP 的279%，那今年又通过这个继续刺激经济吧。靠那个印刷钞票，那个又投了几十万亿。那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说，到今年年底，马上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他整个债务可能会达到多少？达到300万亿，250万亿。然后呢，可能是同期 GDP 的300%。那这个债务是非常严重，如果继续按照2018年还是这样模式操作的话，可能突然爆料全部玩完。他们其实非常知道这个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朱小川会提醒这个中国的金融风险，然后中国政府又特别成立一个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来管这个一行三会，包括说所谓的金融反腐也好，做了很多动作。我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是跟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做一个配套，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他为的不是说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考虑的从来都不是说十四亿人利益，首先考虑他执政党的执政集团的利益，其次才是社会的利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在事关他们整个政权安全的时候，甚至成王的时候，还给大家讨论什么人不人权，从来共产党从来不会关心，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他们预计说这个债务危机已经不能可能沿着这个方式再走下去。 如果到400万亿的时候爆掉，那个可能是血流成河，是不是？所以他想提前采取措施，比如说他们也想爆掉，其实很容易啊。他比如说不继续输血就好了。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爆出来说，丹东港光一个公司一个国有企业欠了几百亿，他连那个利息都付不出来了。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的是多少企业呢？很多国有企业，还有些地方政府，他欠了银行的利息都付不出来，最后这些债务全部可能转化为14亿人承担的。那债务危机爆破之后，接下来就是金融危机。昨天还有人在推特上问我说啊，那个农村信用社那个钱安不安全？首先倒掉的这些就是小规模的金融机构，他可能保那些所谓的四大国有银行这样子。那债务危机爆了之后，接着金融危机，接着就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那这个四个危机来说，说实话，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低端人口在同情他们的这些中产阶级，可能很大一部分人就直接打回原形，成为底层草根了。然后到后面马上就，政府最担心的是后面，他不怕老百姓没钱了。他最怕是老百姓造反。
对，
刚才有人也分析得很好，老百姓是有饭吃，他不会造反。但一旦说大家都失业了，失业非常严重，你的房子被银行收走的时候，这种愤怒的情绪可能就转换一种暴力了。那整个可能社会秩序失控，你再多的军队也不行，你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根本就不顶事，因为这个数量级是几千万、几亿的人。我们当然不是说几亿人都会上街，但是只要里面有1%、1000%人上街，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我认为说共产党他很坏，但是他很聪明，提前采取措施。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老百姓也听得懂共产党的语言，也要自己每个人要防范自己的债务危机，来防范自己的一个未来发生的风险，这是很重要的。
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也来就刚才秦美平先生那个观点。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仅仅是北京，那么上海、深圳等地现在也出现开始清理这个个体户啊、外来人口等等，这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比如说如果经济出现问题，社会上的这个不稳定因素？你觉得这对于中国统治的，从统治术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做法？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了，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反危机的一个措施，但我相信会在全国性展开，全国范围展开。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国提出了一个乌托邦的构想，就是雄安。实际上我们看到雄安的这么一个乌托邦的设计，它的一个所谓治理的思路正在全国范围展开。北京现在的正在进行的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行动，实际上是北京的雄安化。那么上海其他地方都在效仿这种方式，把全国雄安化。这种雄安化是背后是一种什么样一种深层的心理呢？我个人认为是，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乌托邦的一个幻想。像学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的设计当中，把全国分为13个区，那13个区不同的工人、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人口，不同的一个状况，就像我们在比如说美国电影，这个《饥饿游戏》里面所看到类似的情景。中国现在实际上也在走这条道路，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行政区划的调整，很多城市治理上的调整，实际上是往一个激进的乌托邦的一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方向在走。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政治风险，觉得没什么问题，觉得天下太平，所有的反对党、所有的反对派、所有的党内异己分子都消灭了，那么他们觉得可以放手来这么做。而这么做当然长远来说是有反危机的考虑在里头，是要把人通过这种乌托邦的一种隔离的设计，防范他们可能串联，防即便有些地方发生了抗议，发生了骚乱，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层次里头，地方的一个领域里头，而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两者的相结合，短期来说还主要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设计，把全国雄安化。
好的，接下来我再请大家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吴景刚的一位朋友，他说呢，他说看起来中国又要建立如同毛时代的绝对的城乡二元结构，民众完全丧失行动自由的日子越来越快了，民变也会越来越近。一位叫马良的观众朋友，他说今天晚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想呢，他说中共但凡有任何政改的想法或者政治气氛松动的迹象，都会让他们死得更快。他说政改不行那怎么办？那大家就一块儿沉船吧。还有一位匿名的观众朋友，他说高端人口也是从低端人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就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当局一昧的限制人口流动，只会使得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最后还有一位叫 Alan I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共不可能让人民富足，保暖思淫欲，物质条件好了就会要求政治权利。他说中共当局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将阶层固化，让底层人口为生计奔波，吃不饱，无暇顾及个人权利，让既得利益者固化，继而拥护中共统治，最符合中共利益。那么胡新斗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秦伟平先生和吴强先生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那么秦伟平先生觉得是出于经济危机防范经济危机带来政治不稳的这个考虑，而吴强先生觉得是中国当局的一个所谓的乌托邦的理想哈。那么不管这两种哪种是更贴近现实，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结果呢，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阶层的固化，那么保护这个特权阶层或者是最上层阶层的一个利益，而底层阶层呢，就是一直是被驱赶和这个所谓美好生活隔离开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素来对于中国社会这个批评，就是说它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像人口向上流动、底层向上流动的这个渠道堵塞。那么如果这样成为一个更社会隔离，成为一个越来越强的中国社会的特征的话，你觉得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会它的确是在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很难获得上升的空间，他很难获得很好的教育，户籍制度也使得他很难融入到城市，很难成为城市的居民，我们的媒体也很难去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因此对我们这个底层的人士来说，他们的确只能够为生存而奔波，只能为每天的这个吃饭而奔波。也许有的人认为，只有让老百姓处于生存的生存在生存线上挣扎啊，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寻求自己的这个政治权利。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也很容易激起民变，所以我认为呢，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府，中国政府它应当还是一个有理性的政府，它还是应当啊，这个按照它所倡导的，去为人民去谋利益啊，以及他所倡导的这个法治啊，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所倡导的这种法治啊啊。以及他的十九大以后啊所倡导的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要考虑到如何去遵守法治，而不是说党治大于法治，书记大于法律。现在呢，大量的低端的企业，他虽然领了营业执照，但是说关就关，使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损失，可能就是源于行政命令的这种一刀切，或者说由于政策的不稳定，就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消失。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很多的中产阶级现在也变成了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这样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更加不利，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权威，只有给人民平等的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才能保障，因为中国呢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照顾，让人民说话，给国民三免，所谓三免呢，就是完全免费的基本教育，免费的基本医疗，免费的基本养老，这应当是政府做的，只有这样做，我认为才能够防范社会暴乱。
嗯，好的。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最后做评论。但是在此之前，在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制服的，他说中共继承和发展封建奴隶制度，用户口将人从出生起就分为三下九流，城市人口拥有教育、就医等社会资源无比优越的待遇，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优越，而农村人口则犹如奴隶。那么我想听听秦伟平先生最后，我想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国策以控制、以隔离为特色哈，那么为什么从历史经验来看，一般说以这种特色为就是以这种方式为特色的这个统治，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们知道，其实从中国以前计划经济、户籍制度都是很失败的。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制度注定要失败？
本身来说，中国可能近三四十年的一个改革开放，让整个社会好像一个经济发展，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自由度好像应该是越来越高啊，朝着民主的方向去走啊。但是共产党因为他一党执政，决定了他现在遭遇到这个大的经济困境的时候呢，他想到说自然的左转。我在十九大之前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讲说中国可能会重回一个新时代的计划经济这样子。那目前看来呢，可能非常有可能走这条路。那他们把通过比如说把这些外来人口，我们叫比较低端人口，把它遣回原籍也好，或者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各大城市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或温和或激烈这样。因为具体的每个地方的主政官员，他可能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性格特征也不太一样，采取的方式。但是大家看到说越来越多的政策会出台，把这些流动人员吧，我们叫或者说流动阶层，他会稳定在他们之前的原籍所在地，比如说是农村也好，或者小城镇也好，或者县城也好，这样子。他们想试图呢制造一个对于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然后明年可能会出台一些更深入的配套的措施，比如说限制跨省的流动或者跨省的打工，然后鼓励人在本省里打工就好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我分析他们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管不顾，因为这些人我们讨论到回到农村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土地啊，怎么办呢？对不对？甚至特别是年轻人，80后90后，他已经见惯了世面，
很多人就是在城市出生的，
对对，
他没有城市的户口，
对，他可能户口比如说是河南某个地方，他甚至一直在北京长大的，
对，
北京出生，北京的无非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北京的住房而已，他们完全就没法接触或者说适应这个新
的
环境，所以呢，他们必须得配套说一些政策会朝那些比如说县域经济啊，朝那些乡村呢去倾斜，至少呢短期内他希望维持一个稳定，这是当然对当局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刚才提到说包括我们胡英德教授也特别提到说，因为他们可能有过这种经历，城乡二元自然的户口这种万恶的制度把人捆在那里，我听父辈说，他们之前比如说你想离开你那个所在的那个县啊，你都要去另外的地方，你要有介绍信，单位介绍信什么的，你才可以去买票，你不然都走不了，怎么就非常惨。那对于整个政局来政府来说，如果一旦遭遇到比如说那个强大的经济危机，然后社会要萧条的时候，他发生那个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时候，他如果把人能限制在他就是说全国不同的地方，然后通过一些军事戒严的或者说民兵把守，像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可能呢对他们政权的冲击少一点，或者说他至少可以保证他一些大城市的安全，那这样他政权稳定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这是一个短视的行为，我认为他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不得已采取的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包括整个国际环境来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主要是靠那个出口啊开放引起的，现在整个国际上有一个反全球化的措施，中国的出口诉说他没有办法，他短期内采取这种方法先过这一关，再他知道这项不行，肯定会出状况，但是呢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谢谢。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胡信斗教授、秦伟平先生和吴强博士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